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2022年7月12号来为大家讲一下最近什么国际新闻呢？联合国啊，在一项报告中预测啊，这个印度将在2023，也就是明年啊，人口将会超越中国啊，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这个世界人口啊，我们之前知道都是70亿人口或者更早之前60亿。其实啊，到今年的11月15号，全世界人口就会达到80亿人了。80亿人哦。所以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啊 ,Antonio Guterres 表示这个提醒了我们这个人口增加啊，那我们在地球上啊有共同的责任那不过呢，联合国这个也说啊，世界人口啊正1950年以来最慢的速度在成长那当然是因为这些先进国家的这种人口成长的速度放缓了的缘故所以呢，他说这个现在2023年会到80亿人，2030年会到85亿人，到2050年的时候会到97亿人，那2080年的时候会达到104亿人那一直到2100年的时候大概都会留一次在104亿就是大概100亿人这样子的数量那虽然这个几个开发中国家这个已经跟这个先进国家一样开始人口成长趋缓，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家他们其中八个国家是人口增长主要的地方，包括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之前的萨伊，还有埃及、伊索比亚、印度、奈及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其实这不意外就是在越不安静越不稳定的地方人会生越多，来确保自己后代的存在就是生越多就算死几个他也还是可以有幸存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但在越安全越稳定经济越好地方大家都不生了嫌麻烦嫌累这个是人之常情那这个 BBC 也说人口的减少会让中国在未来的影响力被印度所取代呢。我们之前都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其实从去年2021年之后啊，为了一直到未来，每年中国的人口大概都减少 1.1% 所以很快的印度人口啊就会超过中国了那这个中国的人口减少啊是很惊人的速度它在这个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去年2021年中国人口仅增长48万人，太惊人了这个之前都是几百万八百万人十年前每年中国人口成长800万人去年这48万等于只是一个零头的数字再加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也都是从小生活在忧郁的状况下，小皇帝嘛，这个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祖父祖母的关爱，让他们根本就没有吃过什么苦然后就不要想说他要这个吃苦耐劳去结婚生孩子、带孩子，那个都是累所以现在中国本来以为台湾日本、韩国已经很严重了，看来中国也是走上这条路而且中国走上这条路的规模跟速度跟效应都是极为惊人的那中国呢，在2016年放弃一胎化政策，在去年甚至奖励生第三胎但是已经来不及啦，来不及啦，因为这个整个潮流整个趋势已经是没有办法反转了，因为你这个以前一胎化育龄的女性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生男孩嘛， 所以呢，这个能够生育的女性人口越来越少，你想要再怎么鼓励也很难哦，恢复过去的这个荣光了。所以呢，人口红利中国已经没有了，未来就是由越南、孟加拉、印度啊，这些人口还在努力生长的国家来取代了哦。所以中国未来要怎么哦，以它这个高龄化的人口结构，要怎么维持经济的这个繁荣运作啊？这个其实已经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了，而不是哦往外扩张的这些啊，已经都不是中国应该关注的事情了。就像日本哦，以前人口多，这个没有地方耕种，所以要往外扩张啊。你现在你再把整个中国东北哦、蒙古啊、西伯利亚送给日本，有人能够去开发吗？没有啦哦。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人口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关系整个扭转改变的一个原因啦哦。好了，我们来看看哦其他的消息啊。伊朗啊，这个跟美国啊在谈判这个2015年核武协议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进展啊，而且伊朗说我会继续使用我新的离心机，把这个铀浓缩啊继续的提高铀浓，我这个浓缩铀的这个程度哦。那这个现在哦，之前讲过啊，你如果是这个商业用的核电站啊，你只要大概 3% 浓度的这个铀啊，你就可以拿来发电了。但是呢，你如果要做成核弹头的铀啊，你要把它浓缩到 90% 以上，你才可以拿来做核弹头啊。那伊朗就是早就超过什么 3% 了，他现在已经都把他的铀啊浓缩到 20% 了。那从20% 要再浓缩到 90%, 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他现在也有这个更先进的 IR6 型的离心机啊，他会啊努力的去把它每天去把它浓缩嘛。所以呢，你只要一天不跟伊朗达成核武协议啊，他就会继续干这件事，把它这个浓缩又一直做到 90% 的时候，你说你要伊朗不要做核弹，他会同意吗？哦，这个就像你跟这个北韩哦，金正恩说你不要做，他就不要做吗？聪明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个已经永和的这些国家要你不要做这个事，就是要一辈子的啊来控制你嘛。那你做了，他也只能接受你啊。所以呢，当然伊朗啊不断的这个做核武的这个动作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当然是有以色列啊，之前以色列一直关心，因为以色列啊是这个伊朗啊打击的头号目标哦，说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啊。好啦，那其他的这个中东阿拉伯这个逊尼派的国家也很担心啊，因为伊朗是什叶派的大老板。大魔王啊，这个老本营啊，你这个他做出核弹啊，这些中东这些阿拉伯石油国家也都会受到强烈的威胁啊，更不要说美国哦。美国其实跟美国其实，哎，这个美国要当世界警察，你就是要负责管这些不听话的淘气的这个哦学生嘛哦。所以好了，这个继续哦，伊朗的核武计划哦，看来会继续往前迈进。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啊，在这个地中海啊挖了几些啊天然气田哦，然后呢，以色列从此已经变成了这个天然气输出国、能源输出国哦。那跟以色列啊接壤的黎巴嫩哦，声称啊，这以色列这些天然气田呢、啊，这个其实是侵犯到黎巴嫩的海域啊，去挖的这个天然气啊，其实应该是黎巴嫩的哦。那这个呢，就是要谈判了哦。那现在联合国啊，这个也都介入谈判呢、啊。那以色列啊、也是愿意谈判了，但是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就淘气啊，他就向这个天然气田啊发射无人机哦，也许是侦察，也许是想要攻击。但是以色列就击落这些无人机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就说，那我要停止谈判哦。 但是呢，以色列政府说不要不要不要停止谈判，我们继续谈哦，这个也许谈呢，现在谈比以后谈会比较好啊，哦，因为现在的黎巴嫩政府是比较弱的哦，是比较弱的哦，所以也许会继续啦，哦，也许会继续谈啦，这个如果能够让黎巴嫩也得到一点好处的话呢，因为黎巴嫩现在是一个 fail state 啦，哦，他这个跟那个斯里兰卡是一样的哦，已经没有外汇可以去买石油能源哦，也没有钱去买食物等等啊，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是一个 fail state 哦，所以是很糟糕。那以色列现在的总理哦是这个亚伊莱皮的哦，他是之前跟那个哦纳夫塔利贝内的协商哦，要两边两人要轮调哦，轮换当总理啊。那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啊已经解散哦，准备要进行大选。那这个进行大选之前的看守内阁哦，这个纳夫塔利贝内就把总理的看守内阁的总理一职啊就交给亚伊莱皮特。哦，亚伊莱皮终于就当上了总理哦，虽然他的任期很短啊，也要下一次要选赢他才有可能啊。可是呢，这个亚伊莱皮哦，他是左派的呀，大家要知道，这个以色列已经很久没有左派的总理在台上了哦，所以呢，他这个总理哦，当了总理，他这个以他的左派的这种政治立场啊，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我们很快就看到他已经跟约旦的总统啊，约旦的国王啊，胡森哦，已经达成了啊电话，然后这个很好的这个沟通哦，两边的关系很快就缓和下来了哦。然后呢，亚伊莱皮也会继续去跟这个沙特啊等等其他的哦，还有跟其他西方国家、欧美的沟通啊，也都变得很好，因为左派国际的关系哦是非常比起右派是好的太多了哦，所以。这个显然他这样来当总理啊，对以色列的国际关系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哦。那这个不过呢，以色列也必须说，以色列的人民哦，大部分是持右派立场的哦，右派立场的，所以下一次啊的大选啊，鹿死谁手啊，其实啊还没有办法现在预测哦，很有可能右派的人还是可能会赢啊，这个不知道的哦。那当然 Lapid 我刚刚讲过 Lapid 跟约旦国王哦已经有打过电话哦，然后也祝他宰牲节快乐哦，宰牲节最近哦麦加这个朝圣的这个穆斯林节日哦，宰牲节。那此外呢，约旦南部这个阿卡巴港啊有致命的天然气哦化学物质泄漏造成了人员死伤啊，这个亚伊莱皮啦也表示哦，都表示哀悼哦。那这个阿卜杜拉国王哦，约旦阿卜杜拉国王也祝这个亚伊莱皮总理上任，也祝他的工作成功顺利哦。这个、代表你看，真的是关系很好啊。如果是这个纳坦尼亚胡上任啊，约旦国王不会是这样子的反应的啦哦。那当然，以色列的再一次要进行了国会大选啊，大家都很烦呐、啊，大家都很不想选呐、啊。可是这个毕竟还是必须要做。哦，那这个现在很多政党啊就在合纵连横啊，因为他们是以色列是可以由不同政党组成联盟来进行这个竞选的哦，所以这个现在啊，这个蓝白党贝内干斯的蓝白党哦，跟这个基东萨的新希望党 New Hope Party 哦，他们已经打算要组成联合竞选的一个一个 alliance 哦。那当然右派的哦，右派的这些政党也都是蠢蠢欲动啊，包括这个纳坦尼亚胡是不是会再来选哦，也都是大家很关注的焦点哦。那当然很多人不喜欢纳坦尼亚胡啊，想要用这个司法手段啊让他进去关嘛哦，可是他就是没有进去关啊哦，所以呢也许他再出来也会得到很大选票哦，那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哦。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我独饮晚风作酒，叹一生痴情如后，饮不尽红尘的泪，又怎能一醉方休？你用那一片回眸，许下我半世温柔，相思剪不断，化作了无忧。我独饮晚风作酒，叹一生。
像是情如后饮不尽红尘的泪，又怎能一醉方休？你用那一片回眸